愿意爱主，愿意跟随你到底，愿意把我们的身心献上给你。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下子昙花一现，很快的时候就离开我们起头对你的应许。天父，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能够尝过这主恩滋味的。主啊，叫我们能够忠心的跟随你到底，愿意为主而活，让我们爱主的心能够天天的增加，不但做好主的好门徒来跟随你，而且能够学习怎么样子把这美好的福音从我们身上活出来，而且能够从我们的口里面传出去。天父，我们就求你继续的恩待这个教会，恩待这个弟兄姐妹，求你恩待你所有在普世的教会，今天凡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求你与他们同在。主啊，你在天上有这样子的荣美，这样子的尊崇，你不缺什么，就是我们也不能够给你一些东西是你没有的，就但是我们能够说的就是，主，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再一次的献上给你，求你使用。我们恳求天父继续的保守我们每一个我们在这地上有时候经过丰盛，有时候经过水火，就你与我们同在的应许总是不改变，让我们能够学习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就能够有一个心愿意紧紧的跟随你，依靠你。就晓得我们在这地上，我们你并没有应许我们得到所有的我们人所想要的祝福，但是你给我们的祝福远远超过这一切，让我们能看到你的祝福以后，尝过你的祝福以后，主要是更加的能够鼓励我们能够愿意来为主而活。我们今天特别要为在远方的 Judy 祷告，晓得主你已经平安带她到回到台湾，求天父你继续祝福这位姐妹，帮助她能够在她的父母亲面前不但做美好的见证，而且能够带领他们信耶稣。我们也把圣灵也继续交托给你她在她两个孩子的台湾还有一段的时间，也帮助他能够把这福音能够活得出去，能够传得出去。求你自己预备他家里面的心，家人的心，让他们能够对福音能够产生一些 正面的回应。也求主继续保守李徐弟兄，看到这弟兄 在北京来继续的有心愿意的心来跟随主，愿意讨你的喜欢。求主你继续保守他，祝福他在里面的工作，在里面的生活和见证，帮助他能够在圣经的对圣经的认识和对你自己个人的经历里面能够天天的成长。保守这个弟兄，主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今天我们在这边要聆听你的话语，求主你借着通过圣灵把这个借着这些话语对我们每个人能够说一些的话，让我们今天在这边不是白白的来听了，而是能够丰丰富富的带着你的话语回去，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就鼓励我们每天过一个生活都能够讨你的喜欢，能够为主而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歌颂赞美让我们 能够学习怎么样子与你同行，能够让圣灵来充满我们在你的身上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感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们，很高兴看到你们大家因为在这个地方能够一同的聚会。当我们想到人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问一句话，就是人的价值到底有多少。我想请问你，如果你要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评估一个人价值的话，你用什么样子的方法来衡量和评量来评价？那我们晓得我们现在已经在讨论这个使徒行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今天看前面的31节。使徒行传基本上它记载在早期教会的发展里面还有发生的事情。在这记载里面有两个很主要的人物，第一个呢，首先我们看到是彼得。彼得他这个人呢是得到耶稣基督 的特别的拣选，把一个天国的钥匙交了给他。我们看过在使徒行传里面他怎么样子有为了彼得，就为了这三个主要的族群开这个救恩的门。首先我们看到在第二章看到他为犹太人开门，在第八章我们看到他为撒玛利亚人开门，以后我们要在第十章里面要看到他为外邦人开门。 所以基本上在使徒行传前面这十二章里面，第一到十二章里面，每一个教会很重要的发展的过程里面，很重要的关头里面，我们差不多都可以看到有彼得这个人的出现。那第二个主要的人物呢，是保罗，他的本来的名字又称为扫罗，他是神的计划里面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人物。在接下来的十三章到一至二十八章里面，我们就看到啊，神怎么样子借着他来开展，来扩张神的国度，把福音传扬到世界上去。那今天呢，我们是要专注在前面第九章的前面三十一节圣经里面，我们来介绍一下，来看看保罗或者称为扫罗这个人。我们特别要看看这个保罗，他在个人的经历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阶层是记载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他怎么样子的与主相遇，然后呢，看到他怎么样子的受到一些的装备。另外呢，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还要看到有一些不大出名的一些的人，他们怎么样子扮演他们很重要的角色，使得保罗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使徒，能够做很伟大的工作。那扫罗，我们有时候也会称他为保罗哈，我们这两个名字就互相的通用。扫罗这个人，他生在什么地方呢？他生在一个地方，叫做一个城市，非常出名的一个城市，叫做大树。在当时的时候，是个出名的大城。他大概今天的那个位置呢，是在今天的土耳其的西南，我相信是西南西东南部，对不起，东南部。那他呢？他是自己出生，他是犹太人当中的十二支派里面的便雅悯人，所以可以称他为希伯来的希伯来人。他是个纯种的希伯来人。他的父母呢，都是规划成为罗马的公民。那所以呢，保罗他一生下来以后呢，他就有这个罗马公民的身份。这个身份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我们在以后看到，在保罗所做的事工里面啊，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他是罗马公民的因素。那为了要扫罗他要有个很好的犹太教的传统教养，他的父母亲呢就把他小的时候就送到耶路撒冷去。那在耶路撒冷里面的时候，他就归在一个所谓的加玛列这个人的门下做学徒。那这个加玛列是个非常出名的人，他是犹太人当中所谓的拉比，是他们的老师。他也是当时在耶路撒冷有七十个人的公会，他里面公会七十个议员其中的一位。我们在看使徒行传第五章的时候，就发现彼得和约翰他们两个被抓到公会里面去受审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要传耶稣基督的名字。那么我们发现他受审的时候，加玛列这个人也在这公会的当中。那么我们要看看扫罗他到底是个怎么样子的人呢？在新约的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三十四节里面，保罗自己就告诉了我们他是个怎么样的人。在十三节他这样讲，他你们听过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怎样在犹太教中比许多本族同辈的人更激进，为我祖先的传统分外热心。我们晓得保罗他是一个所谓的法利赛人，当时的那个犹太人教派里面的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教派其中的一位法利赛人。他们以遵照犹太教和传统自以为傲，而且他们的本族同辈扫罗在本族同辈里面他这样讲，好，我比一般的人更加是激进，他是个所谓的 radical element， 是个激进分子。他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我们看前一阵子看到曾经有一个执事，早期教会的执事叫斯提凡，他因为看当时的人争论这个信仰的问题，保罗他参与了在当时的时候那一群的人，把那个斯提凡用石头打死。可是斯提凡他在这个辩论的时候，他有一番的辩证，讲到说我们相信他非常搅动了那个扫罗的心。所以扫罗他说这一个人传的东西我非要把他这个基督教消灭不可。所以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斯提凡讲的话是对的话，那讲老实话，法利赛人所理解的这个所谓的律法和这个传统就大大的有问题。他说我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犹太教的这个传统和教训受到这样子的攻击。 所以呢，我们看到扫罗他就非常积极很热心的大力的开始逼迫这个教会，他要灭绝这个教会。那当时的时候他不但参与了打死这个斯提凡，要斯提凡寻道的这件事情，在第八章第三节里面说他逐家进去连男带女拉去坐监，在第九章第一第二节他说扫罗仍向主的门徒发恐吓凶杀的话啊，他到大祭司那里要求他发公函给大马士革各会堂，大马士革就是有人翻译为大马色啊，他说如果没有奉，如果发现奉行这道的人，准他连男带女缉拿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发现保罗他的热心到一个程度，他就拿了这公函然后往北边走，然后到大马士革的大马色这个地方去。可是他有一样事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在这去大马色这个路上，他的生命里面会有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有个全面性的改变。因为他在这个路上他碰见了那一位他所逼迫的耶稣。这个大数的扫罗他的悔改很显然的是一件大的非同小可的大事。所以这是为什么在使徒行传里面路加他一共记载了三次，在今天我们看了第九章以后还看了二十二章跟二十六章，一共记了三次之多。在第九章的第三节到第九节里面路加这样记载，讲到保罗他说他快到大马士革的时候，忽然有光从天上向他四面照射，他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害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应当做的事一定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只是目瞪口呆的站在那里。扫罗从地上爬起来睁开眼睛却什么也看不见，他们牵着他的手领他进大马士革，他三天都不能看见什么，不吃也不喝。所以我们想要问了，扫罗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那时候带的是怎么样子的心态，我相信他是觉得说，他说他在逼迫教会 的做法，在从他的角度来讲，他说我在替天行道。他怎么有这样的理由呢？他的理由是这样子，他说拿撒勒人耶稣已经死了，按照律法的记载，那个在旧约的生命记里面记载，他凡是被挂在树上或挂在十字架上都是受咒诅的，神肯定不会让这样的人，一个受咒诅的这个假冒牌先知来成为我们的弥赛亚，绝对不会。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在那边说谎，他们说耶稣是活的，而且他们要说他们是靠着耶稣的名字来行神迹的，他们这些门徒简直是误导众人，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教派，我非得在他们危害我们的犹太教信仰之前把他们给毁了。我想这是他的心态是如此，他这是要去大马士革，到大马士就是要把这个教会能根除掉。虽然他很这个人扫罗这个人非常有学问，可是很可惜的，这个人的眼睛属灵的眼睛是瞎的，他不明白在旧约里面对这个弥赛亚的教训，这个救世主的教训，他好像就是在当时的看他当时的同胞一样，他们认为这个十字架实在就是个绊脚石，他们怎么可以有一个这个救世主，他们的弥赛亚怎么可能在十字架上面被钉死呢？他们搞不清楚。而他依靠的是他所凭借依靠的是什么呢？就像我说要靠自己的功德自己的本事来赚得讨神的喜欢，这个称为义啊，赚得神的义，而不是说我能够因为借着相信神白白的把他的公义赐给我们，他不是相信这样子的义。江老师，我们今天很多的你看到很多不同的宗教，他们自以为义的这些宗教人士也是这样子，他们不认为他们需要一个救主。很多的时候我相信如果你跟一些人传讲福音的时候，如果他们一旦听到你说他们是个罪人，他们心里面就非常的不以为然，就不要再听了。那扫罗他就在这样的一个境况上面，可是当扫罗他把许多的基督徒从耶路撒冷赶出去之后，而且摧毁了不少在犹大遍地的这个教会里面以后，可他没有想到那件事情，就分散的门徒反而把这个福音传得更远，甚至到了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大马色，你讲大马色在哪里吗？大马色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大概133里， 这福音就开始 往外面去，往上面去，往各方面去。上一次我们看到那个腓力 去传福音，他是往下面去，往南边去，南边北边都在传。所以保罗他说，扫罗就说，我要到大马士革去把他毁掉。所以当时的时候，这个大马士革我们说过，它是个非常出名的城，有很多的人口，甚至有很多很多的犹太人居住在那个地方。根据古迹，他们相信啊，大概有30个到40个左右的犹太人的会堂。要犹太人会堂，就是说你要建立一个会堂，至少要有十个男人。所以呢，他们这边居然有30到40个会堂的话，你可以想象在那个地方居住的犹太人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啊，因为在当时的时候，很多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的信徒，他们还是跟他们自己的本国的人犹太人是认同的，所以他们常常去犹太人的会堂去聚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保罗他就拿了这个文书要到会堂里面去，要去抓那个基督徒。他说拿着这公函，他到可以就这个是大祭司写的话，那会堂的管理会堂的人都要遵守，都要听的。他说我要去抓这些的基督徒。那么到了大马士革之前呢，在圣经上刚刚我们所读到的记载告诉我们说，天上忽然有光四面的照射下来，把扫罗击倒在这个地上。所以他听见一个声音，他就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你可以想象到保罗那时候，扫罗那时候的心是怎么样子受到一个这样子的强烈的激动呢？我大发现跟他说话的那一位，就他以为已经死了的，可是却活着的拿撒勒人耶稣。更令他震惊的是一件什么事呢？他以为一直在服侍神，可他实实在在的却在逼迫那些神的子民，那些就是以弥赛亚自己认同的人。保罗没有直接的逼迫耶稣，可是耶稣说，你是在迫害我，因为耶稣跟他的门徒跟他的教会是认同的。耶稣然后会吩咐保罗，他说你进城去，还有人会来告诉你以后你要当做的事情。所以呢，保罗他说，当他从地上爬起来张开眼睛的时候，发现他自己原来是瞎的。你可以想象到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扫罗简直本来只是像个野兽一样，看到什么基督徒就要去咬他们，可是他现在居然变成一个神的一只温顺的绵羊，连自己走路都不行，要靠着别的人拖着他的手能够进到大马士革去。你想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经历，是个非常奇妙的经历，是个与主相遇的经历。今天我们每一个要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也许我们不会经历过这样子所谓的天惊地动的这种所谓的经历，可是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要接触到我们的耶稣与耶稣基督相遇。没有和他相遇的话，我们不知道他是这样子的圣洁，这样子的威严，这样子的有恩慈，这样子的有丰富的慈爱，我们怎么样子能够领受他的恩典呢？所以我们看到扫罗他悔改了以后，他在那一刻我相信他就已经悔改了，因为他明白了，忽然明白了他到底在做什么，而他明白他应该相信的是哪一位。在30年以后，保罗他就在写了一本书，我们称它为腓立比书。他在著写这个腓立比书给那个腓立比教会的时候，3:12里面这样子讲，他说基督已经在大马士革路上已经抓住了我， He comprehended me， He apprehended me， 应该这样说，他抓住了我。你晓得扫罗原来是要去捉人的，可他现在被神在逮捕了。他说我必须要放弃宗教，他在腓立比书里面记载，好，我要放弃这宗教，放弃我自己以为需要的东西，然后我才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公义，他是我的公义。他还要学到一件事情，神为他预备了一个旨意，神给他有个旨意，他说我要选召你成为我的使徒。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神要做一个非常奇妙的工作。可是想到扫罗他如果要从一个热心的逼迫者能够被跟进到一个地步，要成为一个被降服的使徒之前，神必须要在他身上有些的工作。保罗扫罗必须要经过一些的装备，他就要经过这个装备的阶段。在10节到12节里面，圣经里面这样记载，他说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 他说，主啊，我在这里。主说，起来，到那叫直接的路上去，到好运大道去，要在犹大家里找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你看他正在祷告，说神给亚拿尼亚看到一个异象，看到这个异象呢，在这个异象里面看到保罗，扫罗也在看到一个异象。扫罗在异象里面看到有个人，就名叫亚拿尼亚，就是他自己，进来为他按手，使他可以再的看见。首先我们看到神就指示了一个人，一个门徒，是在住在大马色的门徒，他的名字叫亚拿尼亚。他说，亚拿尼亚，我要你去找大树的扫罗，恢复他的视力。亚拿尼亚很马上就提出一个事情，他自己很挂虑的事，挂心的事。他说，主啊，我听到扫罗他有一个名声，这个名声并不是太好的名声呢。所以他在十三节十四节里面他这样回答，他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起这个人，他在耶路撒冷做了许多苦害你圣徒的事，并且他在这里得到祭司长的授权，要捆绑所有求告你名的人。所以换句话说，在扫罗去到大马士革之前，他的目的，他的要做的事情，他已经先传到那个地方去，他们都知道了。你现在可以想象到，就在大马士革那些基督徒，他们的那个信徒，他心里面是怎么想法吗？我想都是战战兢兢，非常的惧怕，该走不该走，该离开不离开。可是我们看到神的回应，在这个地方回应是非常的清楚，而且非常肯定的。在十五节十六节的神就对亚拿尼亚说，哈，你去吧，这人是我拣选的器皿，我要把我的名传给外族人、君王和以色列人，我要指示他，为了我的名，他必须受许多的苦。所以在十三节十四节一直到十六节，有三次之多一直提到神的名字。神说，为我的名，他们很多人求告我，亚拿尼亚说，然后可是神说，为了我的名，我要拣选这个扫罗，为了我的名，扫罗要为我受苦。所以这个人，这个扫罗这个人，他的以后的一生和神的名字是不能够分隔的，他是为了耶稣基督的名字被拣选的一位器皿。所以当神这样回答了以后，亚拿尼亚就放下了挂虑，他顺服了。他找到扫罗以后，他就按手在扫罗的身上。这个按手的意思呢，就是与他与那个要保罗扫罗和亚拿尼亚那个互相彼此的认同。在十七节里面我们看到亚拿尼亚这样说，他说，扫罗弟兄，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耶稣就是主。他这边很清楚的告诉了扫罗，你碰到的耶稣，你以为他是谁吗？他就是主。在圣经里面，在新约也好，旧约也好，常常提到这个主这个字，这个主它有带着不同的含义，要看它的上下文。一般的来说，这个主呢，可以说他是一个尊贵的人或者很尊敬的人。可是在这个另外一个方面的用法，就讲到主的时候，就是他是个神。很明显，在这个地方讲到的就是神，啊，耶稣基督就是主，他差我来使你可以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十八节他说，立刻有鳞状的东西从扫罗的眼里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了，于是起来受了洗。十九节，吃过了饭就有气力了，他和大马士革的门徒一同住了几天。你晓得在圣经里面，这个亚拿尼亚这个名字也是一个并不是太特殊的名字，是蛮普遍的名字。在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看到里面有个人叫做亚拿尼亚，这亚拿尼亚的意思就是说神是恩赐的。可在使徒行传第五章那个人，他是个欺骗者啊，冒牌 的信徒，想要讨人的喜欢，得众人的称赞。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亚拿尼亚，这个神的恩赐，他是名副其实的亚拿尼亚。他对扫罗有何等的鼓励，在这个时候你看扫罗那时候的心境，我想带着各式各样的滋味都有，甘甜苦辣苦辣。他说这样的，他说这样子的懊悔，这样子的觉得羞耻。可是居然在这个时候有一个门徒来跟他认同。所以扫罗，我们在看到他在这个碰到亚拿尼亚后，他可以看见了，不仅他肉体的眼睛可以看见，他属灵的眼睛也打开了，可以看见他被圣灵充满了。然后他被圣灵充满一个就很显然那个 的下一个动作，就是他学习遵守耶稣的吩咐。吩咐做什么呢？他受了洗，而且呢他受了洗以后，他发现大马色的门徒接纳他， 所以一个人要最讲好，我们每一个人也许都可能有时候会经历这样的经历。你如果被人排斥的时候，你想想心里多难过，多可怜，多么的怨恨，多么的觉得烦躁不安，多么的沮丧。可是保罗说他是被接纳的，他在这样子的这样苦待神的教会，苦待耶稣基督 的信徒，居然他的门徒，他的弟兄姐妹接纳他。然后讲老实话，我们刚刚说过，保罗他这个所谓悔改的这个经历是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今天我们很少的人能够说，我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或者我能够看到天上来的光，大概很少有这样的情况，也许是不可能看到这样的情况。可是我们晓得保罗他得救，他这个得救的这个例子来讲，对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是晓得自己说，我身上真是带着这个罪的污染，对你来讲的话，保罗的悔改应该对你来讲是个很大的鼓励。如果这个罪魁祸首都可以得到神的恩典的话，有什么人得不到神的恩典？我们都可以得到经历神的恩典。实际上保罗他自己也讲了，好，我是在罪人当中，我是老大，我是罪魁，我是祸首，可是神居然他的恩典能够领导我。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需要绝望的，如果你身上有这个罪的担子在压在身上，你要晓得神会接纳你，神接纳了保罗，他也可以接纳你。可是呢，不单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人信了耶稣基督以后，蒙了神的恩典，我们不是只是说，哦，我现在有个到天堂的保票了，好了，我就可以从此以后我行我素，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是这样子。保罗啊，亚拿尼亚他们信靠了主以后，每一个人他们都经历，都晓得神在他们身上有个计划。亚拿尼亚他完成了他的使命，对不对？他说，我愿意供神使用，我愿意献身，让神的旨意能够在我身上能够成全。当亚拿尼亚完成了他自己的使命，神说，我要你到扫罗那边去，他就去了。扫罗他以后我们发现他也是如此，神拣选了他，他就把一生完全的把这个生命都献上去，交托给神。我想请问你，亚拿尼亚和保罗里面哪一个人在神的国度里面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你认为哪一个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可以说告诉你，两者都是重要的。因为亚拿尼亚做了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动作，他成为神在起头把这个使命交托给保罗的时候，他这个亚拿尼亚是一个关键，非常的重要，两个都非常重要。那么我换就再来问你下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神为你所预备的旨意是什么？神要你做保罗呢，还是神要你做亚拿尼亚？你知道吗？我们不能够说在这边糊里糊涂的过日子，神拯救了你，他就有一个工作要你来做。你晓得，当我们一个人说我们相信耶稣，我们真正的悔改的时候，常常有一些东西是外面的一些的迹象，一些行为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得见的，会有一些的改变。特别是个信徒，他说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一定会有改变。什么叫做悔改？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悔改的意思就是180度的回转，就完全转了一个方向，本来是往这里走的，现在我悔改的时候就我往另外一头的走了。你说这样子的做法到底看得见看不见？也是肯定是看得见的。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这个悔改旁边的人看得见看不见？保罗他悔改了以后，我们发现在20节到22节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悔改的保罗，这个转变的保罗。在20节里面这样记载，他保罗就随即在各个会堂传讲耶稣。我们说过可能有30到40个会堂，他可能每个会堂都跑进去跟他们讲。他说什么呢？传讲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在圣经里面，这个神的儿子这个出现很多次，使徒行传只出现一次，就是记载在这个地方。然后21节说，听见的人都很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个人吗？他来这里不是要缉拿那他们交给祭司长吗？然而扫罗更加有能力， 驳倒住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你晓得保罗他去大马士革路上，他第一件明白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他明白了。所以他当他一悔改了以后，他马上就宣讲他以前所迫害的这个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保罗他的生命里面有个这样子戏剧化的一个改变。对整个住在大马士革里面的犹太人来讲，他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惊奇。你想想，一个上大马士革的去迫害教会的人，居然忽然之间一转眼之间变成一个传扬耶稣基督的人。那么保罗他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五到十七节里面，他还讲了一些的话，讲了他个人悔改了以后他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为大家读一读，应该是在那个投射片上面。十五节说，保罗说，然而当我在母腹里就把我分别出来，又用他的恩召呼召我的那一位，既然乐意把自己的儿子启示给我，使我可以在外族人中传扬他，我就没有和任何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却去了阿拉伯，然后再回到大马士革。那这一句话呢，是保罗他讲的他自己信耶稣悔改了以后他个人所经历的一些的事情。很明显的，当他受了神的召唤，他就从大马士，我们刚刚讲他在大马士，就到了阿拉伯去，在南边，然后再从阿拉伯再回到大马士去，之后呢他再回到了耶路撒冷和使徒会面。很多的解经家他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第九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之间，他说哦，原来还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是在里面没有记载的。所以你们看看的时候，你把刚刚我们读的加拉太书这一段加在这个二十二到二十三章里面，九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里面，你就比较能够明白保罗他在信耶稣以后悔改以后他经历的一些事情。虽然保罗他就换句话说，他就大马士革，从大马士就去了阿拉伯，再回了大马士，然后23章23节呢就继续的讲他在大马士的事情。保罗他圣经里面他没有在圣经里面解释，圣经也没有别的地方也没有解释，说保罗他为什么要到阿拉伯三年，他到那三年里面做什么事情。不过我们可以很容易很明显，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很可能推想这样子。我想保罗去阿拉伯的目的，因为那边是个沙漠的地带，人很少的。我想他的目的大概是要在那边学习怎么样的进修、默想、祷告、研读。他有好多东西需要澄清的，他需要澄清他在脑海里面很多很多他很混乱的事情。他没有在相信耶稣之前，他有一套的教法，很明白的方法。可一旦他跟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与耶稣基督相遇以后，他说我需要重新来看一下这个旧约的启示，这样子的话我能才能够成为一个有效的福音使者，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对我们今天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我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如果你和我们说神啊，不管你要我做亚拿尼亚好，做保罗也好，或者亚拿尼亚保罗当中的任何一个情况的人都好，如果我们愿意说神啊，我愿意让你在你的手里面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将来我们首先需要更新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你想想看，从你出生以后到你信耶稣的时候，你有怎么样子一个人生价值观？这个人生价值观是这个世俗社会里面世界观里面根深蒂固的影响了你。你要改变这个情况的话，你需要花时间做什么？要读经祷告，需要经过一些门徒的操练。我很高兴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最近我在跟他们开始一个门徒训练。你不要当做这是个等闲的事情，不是的。我们在这边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经过一些的门徒训练，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一个过程。我们如果一旦能够有这个圣经的根基，有很坚固的圣经的根基，我们才能够开始用这些的圣经的根基来衡量我们整个人生的价值观。我们要肯定一下我们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然后我们明白了圣经的道理，我们在门徒训练上做好了功夫以后，我们才能够很有效的跟别人去传福音做见证。 所以门徒训练是这个装备过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保罗他不但是被认同了，而且他在这边开始在自己受装备。你晓得受了装备以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就是在现实里面要经过考验。所以接下来在23-25节里面，我们看到扫罗从阿拉伯回到大马士以后，他经历的一些事情。圣经里面这样记载，他说随即在各会堂传讲耶稣，他回去了以后马上又在传讲耶稣了，说他是神的儿子啊。22节。然后呢在23节他说过了许多日子，你看到没有，过了些日子，有至少多少，至少有3年之久啊。那个犹太人商议要杀掉扫罗，但是他们的计谋给扫罗知道了，他们就在各城门日夜把守要杀掉他。于是他的门徒就漏夜用大篮子把他从城墙上垂下去。所以当他再一次回到大马车又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些犹太人说，嘿，保罗啊，你已经是受到注意了，你还没3年以前你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已经留心你了，你现在居然还又回来又在传讲耶稣。所以他们很受不住。By the way，保罗他第二次回去的时候，你特别留心一下，他讲他在25节，他说他的门徒就漏夜用大篮子把他从城墙上垂下去。他在这边，保罗你看到没有，他已经有门徒了，有跟随他的人。所以这个人他受到了这个属灵操练以后，受过操练，受过装备以后，他开始做见证以后，他就开始带领了一些人做门徒了。所以他的工作，他事工是非常有果效的。那所以呢，犹太人这是为什么他们不愿意不喜欢扫罗？很可能这些的门徒都是从会堂里面的犹太人相信保罗所传的信息，做了保罗跟随保罗的。所以当他们要杀了保罗，要准备杀保罗的时候，他的门徒就帮助他能够脱离那个地方。当时的时候很多的城墙不是像我们讲的想象的那么薄薄的，他们城墙里面有时候很宽的，甚至里面可以住人的，所以有些城墙上有些窗户，所以很可能保罗就是在那个窗户下面，他们用篮子把他垂了下去，晚上这样彻夜的逃开了这个大马士的地方。你像当他给保罗给他的门他的门徒帮助保罗离开扫罗离开这个城的时候，我想保罗他扫罗他就尝到了被人家追逐的这个滋味。他以前追逐别人，现在被人追逐，这个事实上也是保罗为基督的与名字受苦的一个开始。耶稣老早预告了，他说我选召你就是要为我的名受到苦。所以呢，扫罗离开了大马士以后想到哪里去呢？很明显的在26节告诉我们，他渴望回到他起头开始逼害耶稣基督信徒的这个地方。所以26节说扫罗就回到了耶路撒冷，想要接近门徒，但大家都怕他，不信他是个门徒。他一回到耶路撒冷，居然耶路撒冷的门徒都拒绝了他，排斥了他。我想这是可以理会的，对不对？虽然大马士，我相信扫罗3年多以前信了耶稣以后，这个话一定传回了耶路撒冷，说不得了，这个人来抓我们的人也做了耶稣的门徒了，还有很大的改变呢。我想对一般的门徒来讲，他们是很难以置信的。还有你要晓得，扫罗他失踪了3年，对不对？那谁晓得他到底是3年里面在做什么事情？所以他再一次回到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人都很疑心，到底扫罗这是什么样的人？他会不会是故意这样子讲讲说他信了耶稣，就是为了来探一下我们的底细，这样子可以抓我们的？可是从保罗的角度来讲，你要受人家排斥了以后，这个正是他最需要有个同伴，有一个鼓励他的人的时候。在27节里面，我们看到他说只有巴拿巴接待他，带他去见使徒，把他怎样在路上看见的主向他说话，和他怎样在大马士革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讲了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在大马士革大马色，保罗需要一个朋友，神说我给你一个亚拿尼亚。在耶路撒冷他说我又需要一个朋友，神说我给你个巴拿巴。巴拿巴我们晓得以前在使徒行传第4章也看过他，说他出现过，这人名字本来叫约瑟，不叫巴拿巴的。巴拿巴的意思是说是劝慰之子，是个安慰别人的人，他是这样子的安慰，会安慰别人，所以他的名字大家都不晓得他叫做约瑟，只晓得他叫巴拿巴。这个人出现了，而且由他把 把扫罗引荐给使徒。在接下来28-30节，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一同出入，奉主的名放胆传讲道，并且与讲希腊话的犹太人谈论辩驳，那些人却想下手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到该撒利亚，差他往大树去。所以呢，我们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保罗他不但是说再一次被耶路撒冷的门徒教会能够接纳，他开始向一群人谈这个谈论这个圣经的道理。什么人呢？还有这群人，他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在跟他这群人做见证。你晓得这一群人正是那一群把斯提凡用石头打死的这一群人。保罗当时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员。所以呢，保罗我想他在这个时候他回耶路撒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但是要见那个耶路撒冷的使徒，告诉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事，告诉神怎么样拣选他做一个使徒。哎呀，很重要的一个责任，他说我有个责任要继续负起这个斯提凡他没有完成的工作，我有在参与这个有份把斯提凡打死了，我现在要继续他的工作。可是当他传了这个道理，跟他们讨论辩论圣经的时候，这些犹太人不但不接受保罗的见证，他们还设计又要杀他。这个人就是扫罗，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的人就要杀他，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所以呢，那个其他的基督徒本来是在排斥保罗的，拒绝不敢跟他相接近的那些的基督徒，那些信徒，他们一听到这个风声，就把保罗送回去他的老家，大树。大树是在我们说过，在这个土耳其的东南边，耶路撒冷在今天巴勒斯坦地中海的那个东边，一场相当的长的路，先到该撒利亚，然后再回到大树去。就是要保护他，希望他们不要受到伤害。然后当他们讲完这一段时候，路加这个作者路加就在31节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总结。他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到平安，被建立起来，存着敬畏主的心过生活，并且因着圣灵的激励，人数增多起来。所以我们看到这时候呢，教会得到平安，可是教会呢并没有自满自足，他们在得到这个平安的这个境遇里面，他们继续的在属灵的生命里面和人数上有增长。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救恩的大门已经向犹太人、向撒玛利亚人开了，而且在这个第9章里面，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子预备了一个使者、一个使徒，要向着外邦人传福音的。所以一旦连前面的门开了，预备一个使徒以后，接下来是下一步是什么呢？很显然的就是把这个外邦人的救恩的门也要打开，这个就是我们下一次要看到的一段的圣经，这个救恩的门也要向外邦人开启。弟兄姐妹，我想在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稍微提一提，我们今天的信徒教给我们好几个很多的功课，我在这边只要挑两个很简单的功课跟你们大家分享一下。叫做在神的国度里面，就算一个人是所谓最微不足道的圣徒，神也可以使用。我不知道你对自己的评价是怎么样，哦，我年纪大了没用了，不是的。你说我不会讲话，不是的。你说我没有才干，不是的。最微不足道的圣徒神也可以使用，神可以用巴拿巴，神也可以用亚拿尼亚，他们在神的工作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而且还有一样，就是说当你为神做事情，不管是做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所谓的小事也好，如果你神有机会给你带领一个人信耶稣，不要低估你带领归主的这个人的价值。有一次一位牧地先生去传福音，他回来去以后，他今天几个人信耶稣啊，他说哎，三个半。啊，怎么三个半啊？三个大人一个小孩啊？他不是，三个小孩一个大人，大人已经活了一半了，三个小孩子还很多很多的路可以走。你不要轻看一个人的价值。你可以，我们可以想，哦，彼得很了不起，在耶路撒冷传福音给千千万万人听啊。腓力也不得了，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人当中做了很大很大的工作，很多很多的收获，带领很多人的信耶稣。 亚拿尼亚他只是做了一桩小事，至少圣经没记载只有一桩小事，只被差到一个人那个地方去。可是你不要忘了他差的那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是个何等的人物。你说神亚拿尼亚不去的怎么办？我要神会找着别人去，不过亚拿尼亚很高兴他去了。就这么一个人，可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使徒保罗。所以或许你觉得说我自己没有什么价值，做的事情也没什么价值，你想这个价值的问题不是说你的名声在这今生世上有多大才有价值，这个衡量这个价值的问题乃是衡量你到底忠心还是不忠心。当你忠心 的听神的话，顺从神的话，神会很公平的来赏赐你。弟兄姐妹，所以我想你请问一下，你活了这一生到目前为止，我再说你对自己的评价怎么样？你怎么样评价？不管你到目前为止说我过得要好还是不好，有意义好还是没意义好，能不能够让我鼓励你从今天开始说，神啊，我要顺服你，我听到了你的话，不管是怎么难做的事情，只要你说了你吩咐我的话，我要顺服，我要忠心的来做，我愿意神让你使用我，我在神的国度里面的价值别人怎么看并不要紧，神啊，我要你肯定我在神的国度里面的价值。我们每个人可以带一个这样的心态离开这个地方。有姐妹，如果这是我们的意愿，在神面前下的承诺，神就可以用你，可以用我。求神帮助我们，让神来使用我们。求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今天再次恭敬的把每一个在座的朋友弟兄姐妹都交托给你。主要让我们都是能够明白，主要你看我们的价值不像人看，你看到我们的价值，所以你把你的儿子踩到地上来为我们死了复活了，完成了这个救恩。主要让我们也能够看到你对我们的价值是这么的评估，这么价值这么高，叫我们也能够尊重我们自己的价值，让我们能够接受你的救恩，来肯定我们在你心目里面的这个价值。主，我们每一个信靠你的已经信靠你的人，主，你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能够荒废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时间。主，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心说，主，我们听见了，我们要顺服，我们要做。当我们能够这样子的带着这样子的态度对你的时候，主，你的圣灵就要充满我们，使用我们。主，让我们不管能够做的多做的少，只要我们是按照你的心意去做的话，主，让我们带着一个这个安慰、安静安宁的心，主，晓得我们就成就了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计划。主，也许我们在这个世人的角度来看，因为这是神的国度里面其中的一个小小的环节，主，但是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环节，能完成你自己美好旨意的环节，叫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欢。主，就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很快的，一下呢是想报告一下，今天有这个T4T小组的这个训练，当中有好几